弟兄姊妹平安啊！最近跟一些弟兄姊妹照着教会的进度，我们在读列王记上。大概在列王记上第八章，当所罗门在那里献圣殿的时候，他有一整章的圣经在那里为着圣殿祷告啊。那个祷告的里面集中在三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希望这个地方成为人在这里得到神赦免的地方，不管我们犯了多少的罪。不管我们得罪了神多少，不管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多少的悖逆，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人可以在这里得到赦免。祷告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当他们归向神，求神成就他们所祈求的，也让人能够在这里得到神的恩惠，那个神的恩典能够临到他，他在这里能够蒙恩。不管说他所祷告的，他所盼望的，他所面临的征战，当他上神祈求的时候，神能够垂听他。第三个祷告的重点，还要人能够在这里能够遇见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为圣殿的祷告是一个太美的祷告啊！让人在这里得到赦免，让人在这里得到神的恩惠，让人在这里可以遇见神。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也要为着神家有这样子的祷告，让不管所有有多么失败软弱跌倒的神的儿女们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赦免，得到恢复，能够与神和好。人能够在神的面前重新在这里得到神的恩惠，人更可以在这里遇见神。所以当示巴女王来看所罗门的时候，看见所罗门的智慧，看见他宫廷的荣耀，臣仆列排而坐，所罗门的大臣一排一排坐在他的眼前，桌上摆的珍肴美味，他们所用的东西，他们所穿的衣服，再一再都让示巴女王惊讶。他说：“我所听见你的话，他说我原来不相信啊，等到我亲眼看见的时候，我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远不及一半。”他说：“他在你面前侍立的这些人啊，真是有福的人。”可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当示巴女王在这里惊讶所罗门一切的丰富的时候，当他看见所罗门他登耶和华殿的台阶，讲到示巴女王就惊讶的神不守舍。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地上所罗门的成就叫他佩服啊，这么大的荣耀智慧，拥有这么多的臣仆列座啊，有这么多很好吃的东西，这么多金子，所有的东西都用金子做的，这一切让他羡慕，让他惊讶。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最让示巴女王惊讶的，还是当他看见所罗门居然登耶和华殿的台阶。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给人最大的权柄和荣耀。居然这样一个受造的人，渺小的人，犯罪的人，有一天他居然能够踏着耶和华的台阶，能够上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的权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家的时候，我们实在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是来到一个地方聚一聚会就回家了，我们真要知道我们是在登耶和华殿的台阶，我们每踏一步我们就更上行，我们每踏一步我们就更靠近神的宝座，而我们每踏一步我们以这位做高做的神，我们就更靠近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荣耀。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来参加聚会带着怎样的心态啊？有的时候我看见弟兄姊妹迟到，看见弟兄姊妹随便，我心里面会着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大的一个亏欠。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踏耶和华殿的台阶，我们来到这位永生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的权柄，也是我们应当敬畏的一件事情。示巴女王说，当他看见这些臣仆的时候，看见所罗门这一切的荣耀，他说那些侍立在你面前的臣子和仆人，能够常在你面前听你话的，是有福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他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讲到我们的主，他比所罗门更伟大，所罗门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器皿，这位真正的万王之王，他在我们的面前，他呼召我们来亲近他。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带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也带着一个充足的信心，这个诚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要知道我们是来亲近神。当示巴女王看所罗门踏那个台阶的时候，他真的是诧异的神不守神，人算什么，居然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实在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的带着信心，每踏一步台阶，我们整个人，我们整个灵更上行，更靠近宝座，更靠近这位做宝座的神。我们能够对神认真， 带着渴慕，带着一个受教的心，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特别波饼纪念主，我们一定要准时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来纪念主，是来围绕在主的面前，也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坐后面啊。我们有一个人，当他为我们死，把他的爱摆明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跟他坐得远远的。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都表明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你真是爱他，你真是愿意坐在他的眼前，坐在你所最爱的人的旁边啊！我们一同围绕他，我们一同在这里纪念他，一同在这里把我们最深的爱来归给他。就盼望我们以后来亲近神，真的知道这是一个荣耀，这是一个权柄啊！这是神儿女们在主的面前最大的尊荣。神居然让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好，今天早晨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哦。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请从第十五节读到二十三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弟兄们来。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啊。那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得着的福分啊，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父神曾经在基督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啊。上个礼拜我们从父子圣灵啊，我们三方面讲到七个点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啊，这么丰富的恩典，我们要不试试数数看啊，在基督耶稣里面怎样拣选我们啊？然后呢，找我们来得儿子的名分，然后呢，来借着基督耶稣怎样来救赎我们啊？让我们蒙救赎，还有没有第四个？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同归于一啊，在基督里面能够万有都能够归在他的底下，还有呢，得基业，很好啊，最后两个。圣灵是我们的印记啊，赐下所应许的圣灵，还有呢，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你看，我们连想都想不到哈，那怎么办？那这个恩典这么多啊，我想在座有没有人不记得这里有几个孩子的？那孩子，你真的当然记得，自己生的嘛啊？那你有没有人不记得有几栋房子的？啊，你说我只有一栋，那当然你就是记得一栋，对不对？那有没有人不记得自己这个家里面几辆车的？不可能啊！对你所拥有的，你应该要知道。那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他把天窗为我们打开来。保罗在这里数算恩典，只能够数算几个，他就已经觉得被荣耀充满了，他实在讲不下去了啊！他觉得我们连这么多的恩典，他再讲下去，他不知道要讲多少，所以他底下他就停下来，他觉得需要为神儿女们祷告。你看，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记不得？因为我们觉得这是道理，我们觉得它跟我们有关系，我们不觉得它是属于我们的，不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有一个负担，觉得要为神儿女们祷告啊。所以前面第一章的三节到十四节是一个充满启示的一个颂赞啊，真的在那里数神的恩典，像滚雪球一样，他越数他越喜乐，越数越充满了赞美。所以第一大段是一个充满启示的赞美，这个赞美他太知道他所得着的是什么啊！他在这里赞美，他也知道他所赞美的对象是一个怎样的神，他 到底在赞美什么。那我们常常赞美赞不出话来啊，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太少。当你真认识神给你的恩典，你认识神的所事，他的所做的时候，那个赞美的话就很自然就出来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赞美都是学来的啊，就是跟来的，也不知道自己在赞美什么。这个我从小到大，从我懂事开始到现在，这个经历过美国一共有大概8位到9位总统啊。这几位的总统里面，我最喜欢的还大概可能就是雷根啊。其他的几个我都不是有很一方面不是很清楚，一方面不是那么喜欢。要比较的话，我可能比较喜欢雷根总统。那他这个有一次啊，他到这个迈阿密去，这个有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商会去请他去演讲。那在他的那次演讲的里面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他从前当加州州长的时候，他有一次被请到墨西哥去讲，不是去讲道，去演讲啊。那么他在墨西哥里面演讲的时候，他讲完了，他下台，只有人就是很寥寥的几个掌声啊，他心里面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觉得很尴尬。去那边做了一篇演讲，只有几个人这个拍拍手，他就坐下来。他当他坐下来以后，就发现另外一个先生就上去演讲了啊。他说他没讲几句话，一段话底下的人哗就拍手。他就觉得更尴尬啊，他觉得这个我是贵宾，结果我讲的话没有人拍手，这个人一上去人家就拍手。那么过了一阵子以后，他觉得他必须要有一种风度啊，所以他就等那个先生每讲一段的时候，他就领先大声拍手，哇，就觉得很好很好这样。因为他觉得他表明他的风度，虽然你们不给我拍，但是我来给他拍啊。结果他拍了2、3次以后，坐在他旁边的美国大使就小声地对他讲，他说雷根先生，如果我是你的话，他说我绝对不会这么做啊。他说那位先生正在帮你翻译。哈哈，听不懂啊。啊，他们的翻译不是像单罗帮我在旁边讲一句翻译句，他是等雷根全部讲完了下去，因为底下人听不懂英文啊。所以后来换了一个讲西班牙话的上去讲，所以那个人没讲几句话，大家就拍手。那雷根为了表明风度，他就觉得我就领风一下。啊，不知道他在拍什么，他就在那里拍手啊。啊，就在那边赞美人家的演讲，所以那个美国大使就提醒他了，他说我是你的，不会这么说。我们常常在那边赞美，这个有口无心的，我们不知道在赞美什么东西啊。啊，大家说赞美我就赞美，我就赞美就是赞美，但是我们不知道在赞美什么。那保罗前面这一段，他太知道他在赞美什么，他是一个充满启示的颂赞，他每讲一点他就充满了敬拜，每讲一点就觉得真是神丰富的恩典，他就真是要叫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啊。他一面讲他就一面赞美，讲一段他停一段，所以要让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讲一段又停下来，还真巴不得他的荣耀能够在我们这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能够得到称赞。他就一直觉得我们该称赞他啊。所以讲完了这个颂赞以后，他底下觉得要为圣门里面有一个祷告。所以前面是一个充满了启示的颂赞啊，而后面是一个求启示的祷告。这是保罗为我们祷告，他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看见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神帮助我们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我们道理都懂了，但是很多的时候那个恩典没有被我们真正的领受。像我上次讲的啊，那个 The Star of the Africa 啊，这个非洲之星，那个最大的钻石，但后来听说有发现更大的钻石啊，在500克拉的一个钻戒，全世界最大的，以前是送给英国女王的，挂在他的冠冕上面的啊。那这个钻石我们说今天给一个小孩子，他也会很喜欢，他也会说我有一个宝贝，你看这么漂亮，放在太阳底下各种颜色啊，他会觉得他很喜欢，他以为他拥有一个宝贝。但是这个圣经上哥林多前书8章说，若有人自己以为他知道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小孩子他是因为他知道了，但是我们大人知道他还是不知道的。哦，那个宝贝是他不能了解的。今天神把他自己把他的爱子给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保罗在这里为我们祷告，他祷告就求神把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为了要叫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他。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为我们的祷告啊，他真的是为了教会，为了众圣徒的祷告。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需要有这样子的祷告。你越认识，你在神家的享受越真实，你越认识，你对你的人生越充满了把握，你对主有第一手的认识 弟兄姊妹，我们都会不一样。The Stops 弟兄常常勉励我们，我们需要对主有 the first hand experience， 你必须对主有第一手的经历，不要说听说神爱我们啊，我知道神爱我们，你要真正的经历到神是那位爱我们的神，神是那位可靠的神。好，这是保罗在这边为我们的祷告，啊，巴不得我们真知道他。所以他这边祷告的目的有两个啊，一个让我们真知道他，就是对这位施恩的神能够有认识，认识他的所事。所以 knowing God 跟 knowing about God 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知道一个人，人家帮你介绍这个找男朋友啊，人家告诉你他有三栋房子，他拿了 PhD， 他现在在哪里上班，他一个月薪水是多少钱，这都是 something about him， 但不是真正认识他本人。如果你只是根据这些外面的条件就决定嫁给他的话，那你是一个很肤浅的人，因为你根本没有真正认识这个人，到底跟我是不是能够相交，是不是能够谈得来，是不是能够真正在爱的里面相守。所以在这边我们认识神啊，他真的说真知道他啊，真正的来认识这个神，这是保罗的第一个祷告的目的。第二个祷告的目的，他说求神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底下他有祷告的内容啊。就换一句话说，第二步他祷告不仅仅让我们认识神的所事啊，让我们对于神所做成的救恩，他的所作，他的旨意，他的计划也能够有认识啊，这是两面的认识啊，一个是认识他的本人，一个是认识他心中所想的，他所做的，他的计划，他已经完成的，我们对他也要有认识。所以这是保罗为我们的祷告啊，弟兄姊妹，那这个求启示的祷告，保罗可以为我们祷告啊，那我们每一个人也需要为自己祷告。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你碰到环境你就倒下去了。所以但以理书啊告诉我们，他说唯有认识神的子民能够刚强神性。你在很多的考验，很多的困难底下，你会发现我们不够刚强，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一下就软弱就打倒了，因为我们不够认识神。很多人在试探面前就倒下去了，因为他也不够认识神。很多人在神的托付上，我们昨天晚上，昨天早上在我们家基督聚会的交通啊，很多人在他神的托付上，在神的心意上，他被淘汰掉了，因为他不够认识神，所以神就只好把他摆到一边，神在另外拣选一个器皿，神继续往前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对神有真认识啊，这个需要我们自己来向神祷告。神把那个智慧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愿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来祷告，那圣灵就帮我们把神的目打开来，让我们真认识他。什么叫做启示？当那个东西关闭的时候，我们不认识它，神心中的计划对我们来说通通都是关闭的，我们不认识，那个叫做神的奥秘。当神把它打开来，让我们在主观上看见，那这个叫做启示。神把它打开来就是让我们看，让我们真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祷告我们盼望我们多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常常对神有这个渴慕啊。那底下我们来看看他底下祷告的啊，当我们眼睛被照亮的时候，那他要让我们看什么？眼睛亮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主耶稣来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四章说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底下就说到要叫瞎眼的得看见，所以主耶稣来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叫瞎眼的能够看见啊。我们知道不光是指的外面的瞎眼，特别是指的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真正看见神的事，看见属天的事，能够看见永远的事情，这是主耶稣在地上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而当神在这里呼召仆人，呼召使徒的时候，保罗说他差我出去啊，叫人的眼睛得开。你发现神差遣仆人们出去身上负的一个使命，叫做开眼的执事啊，叫人的眼睛能够开开。你眼睛不开，你什么都看不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最近正好读列王记嘛啊，如果说我们真的把你带到这个所罗门的圣殿里面啊，好，我们已经告的圣经已经念给你听了，圣殿里面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可是我如果把你带到圣殿的里面，灯都关着，或者你的眼睛是闭着，你什么都看不到，你只是一些头脑里面的东西，想象里面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这边有十个陈设饼的桌子，有十个金灯台在这里啊，然后基路伯充满的墙壁 所有的墙壁都是用金子包裹的，连地板上都铺着金子啊。前面还有帐幕绣的基路伯，里面有一个大的基路伯啊，还有香船在那里。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但当你进去的时候，如果你的眼睛没有开，或是没有光的话，你什么都看不到。除非你的眼睛一开的时候，不仅仅圣经上的东西在你里面，原来你知道，你现在真看见，哇，真的是荣耀充满，整个充满了金晶，充满了基路伯啊，都讲到神的荣耀，神的美丽。一看见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看见还是不过是眼睛的看见啊，已经比你脑筋里面想的已经进步了一层。但是如果圣灵再把那个属灵的意义再让我们看见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更深的看见。我想我们大家都看过苹果掉下来，但是牛顿却能从苹果掉下来里面看见地心吸力的引力这个定律啊，他看见 something different， 跟我们看法不一样。那很多的时候神把智慧给我们，圣经上说到所罗门求智慧，神不是只是给他聪明，圣经上说神把 the very great insight 赐给他，他从事情从百物的里面他可以看见他属灵的意义。那这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需要主帮助我们的，一样都是读圣经，但是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却能够遇见主，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充满了神的荣耀跟光啊。很多人读神的旨意，读神的话，满了高油，满了生命。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同样的圣经，同样的中文字，同样的页数，通通都一样。我们的眼睛顶多有一个戴眼镜，一个没戴眼镜，那个不会影响你的领会啊。那为什么他读得出，我读不出来？需要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祷告啊，让主让我们真看见。当你每次看见的时候，你打开圣经，好像天上我们打开了一样。让你真知道神奥秘的事情，让你真能够摸着那个说话的神。圣经对我们是吸引，读经对我们是享受，不再是一个要求。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上神有这个祷告，让我们真知道他，而且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那底下保罗就跟我们讲了啊，好的，让我们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招我们。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啊，神拣选我们。神召我们出来，把我们从整个世界里面给召出来。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神把这一般的百姓在法老的面前，神就说：“让我的百姓去，容我的百姓去。”他们为的是要侍奉我。今天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召出来，神在我们身上有个大的恩典啊！他不仅仅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他不仅仅在这里召我们出死亡，让我们能够进到得着永远的生命。他今天在这里还召我们。在神他的旨意上能够往前去。要讲神的恩召，那是一个太大的题目，因为什么我们讲不完。过去他把我们从黑暗里面召出来，把我们从死亡里面召出来，他今天他一样在这里召我们进到与他儿子的交通里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他将来还要把我们带到他荣耀里面去啊。罗马书第八章29节30节讲到神召我们的目的，就是说召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神就要带领他们进入荣耀里面去。弟兄姊妹，这是神召我们的目的，有一天我们都要进到荣耀里面去。这个聚完会弟兄姊妹要到哪里去，你应该都知道对不对？有人要回家，有人要去 Price Club 买东西啊，有人可能出去买点别的东西，或者去看望朋友，有人去打 tennis， 你都知道你的下一步要往哪里去。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清楚的看见，真知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要往哪里？这礼拜五听说在这个第一组分组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交通道啊。我们常常知道主要来，但是主要来这件事情并不是真知道。如果你真知道主来的脚步近了，不久以后我们都要去见他，不久以后我们都要照着圣经上的话，我们要向他去交账。弟兄姊妹，那会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一定改变我们的生活。神的话把神的旨意告诉了我们，我们要知道，一定要知道神的话。而当我们更多知道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觉得跟神的话差太远，这个要逼着我们去祷告，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心中。所以神在这里教我们，那保罗真看得见神教我们是为了什么啊？不仅仅过去曾经救我们，今天还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招恩典太多。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啊，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那么圣经上有两个思想我们需要平衡啊。那一个思想是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产业啊，因为你看神呼召百姓进迦南去得地为业，对不对？神说利未人没有产业，因为我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那说到神是我们的产业，诗篇十六篇说到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再多讲到神是我们的产业。那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1节也说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产业啊，说到神是我们的产业。但是另外一面啊，当我们真得到神作为我们的产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神的产业。或许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神今天把基督啊，他完全赐给我们，赐给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的本钱啊，好像就是基督一样，神让我们去经营基督，基督成为我们的产业。我想在座很多人在硅谷做久了，都会觉得有个压力啊。我 engineer 当个10年15年，我怎么办？上去上不去了啊！很多人就想开始做生意。那我们做生意第一件事情就需要本钱，我们需要技术，我们需要我们的 product。那么今天神在我们属灵的境界里面，他真是把基督当作产业交给我们，让我们来经营来管理。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啊，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经理。神的面前，神把最宝贵的产业就是基督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将来去见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为着自己所经营的结果向神交账。那么今天基督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怎么样子真正的让这些产业啊，能够在主的面前成为我们的，不是光是道理上的。所以我说，我拿一张支票给一个人，他一辈子不用它的话，这个东西虽然是他的，但是又不是他的，知道这个意思对不对？就像一个孩子，父母走了，把产业这么大的产业通通在一个遗嘱的里面交给了他，那孩子从来没有去 exercise， 从来没有去支取他，那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仍然是没有的。他一样饿肚子，他一样穿最简单的衣服，他一样没有钱去上学。虽然拥有最大的财富，但是这个财富对他来说无从无有。就听说在美国有一个很，他们曾经称她是在美国最穷的女人啊，或者最富有的穷人啊，她的名字叫做这个 Hattie Green 啊，她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她的生活非常的可怜，她斤斤计较，她连吃麦片都不忍心花电费去热水来冲麦片啊，所以她每次吃麦片就用冷水搅一搅就这样吃麦片。然后她孩子生病的时候，她为了要去看那个免费的医生，就耽误了看病的时间，到最后她孩子的整条腿必须要被锯掉啊。他就是拥有这么多的钱，千万家财啊，那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的一个人，他上千万的美金，那么多的钱啊，他自己在生活里面，他就是这么穷，他就是活得这么穷。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有的情形啊。神把基督交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生的里面，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去经验基督，去经营基督。当你每一次经历到他的时候，那个成为你的产业，而那个东西在神的眼中才是真的产业。成为神的享受，所以我一张支票100块钱，它就是永远是一张钱。我肚子饿了，它不能让我充饥；我渴了，它不能解我的渴。可是如果我把这100块钱就换成一些白水啊，就换成一些食物，我饿了，它可以让我吃，可以得到满足；我渴了，它可以解我的渴；我冷了，它可以买衣服给我穿上。那这个东西就讲到那个祝福变成实话，被 actualize， 被 cash 出来了啊。那今天神真的是把基督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产业。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为什么不能够成为神的享受，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享受啊？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去经营它。所以我上次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这个有一个企业家，他曾经讲过，他说人这个做生意，这个人有四种啊。那有一种人呢，他是会去主动的去创造机会。那第二种人呢，他是会把握机会，当机会来的时候，他马上就抓住机会。那第三种人呢，在那里等待机会，他 always 在那里等 ，always 在那里等。那第四种人呢，他是坐失机会啊，你机会来了，他都没注意到，然后机会过去。那今天一个在主人面前啊，这个地上的人讲地上做生意的人分成这样子四种啊，所以他的成败有很大的不同。那今天一个基督徒在主人面前一样，在时间的里面，神摆的所有的机会在里面。是我们做生意的机会，那这个生意是属灵的生意。你到底怎么样子来经历你的主啊？到底我在我这个目前碰到这个痛苦，主啊，我怎么样子能够胜过？ 耶稣你来帮助我，我抓住这个机会，我要靠着你，我要来胜过这个环境。耶稣啊，你来帮助我，让我认识你的恩典，让我知道怎样从这里面走出一条路来。当你每一次走出来的时候，就要成为我们的产业，神就为我们继续在天上成为我们将来永远的福分，成为永远的产业。第三，要让我们知道他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也向着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在这里他从三个角度来讲，第一个，他说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第一个能力是显在那个复活的大能，讲到胜过死亡的权势。第二个在21节，就你能够想得到的能力，神都远超过，神所给我们的能力是远超的能力，是一个超越的能力。第三个讲到说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讲到把整个万有能够征服，能够归服在基督的脚下，这是一个归服的大能。这里面讲到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不是光只是在耶稣身上，我们特别要知道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他说这一个19节啊，他说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这个能力他今天在我们里面运行，将来我想我们翻过来读一下第三章啊，第三章我们先读一下啊，20节，他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个英文是用一个现在进行式，神能够照着现在正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还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第一章在这里从三个角度告诉我们这个能力的性质，它是一个胜过死亡的复活大能。地上没有一个能力啊，除了复活的能力以外，能够胜得过死亡。这个人给你一点钱财的诱惑，你偶尔可以胜过，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死亡的权势临到你的话，你根本胜不过的。人没有人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来，死亡是仇敌最大的一个权势啊。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个复活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今天已经在我们里面。这是第一件事啊。第二个是超越的。不管你在外面有多少的能力压着你啊，有多少的能力在这里逼迫你，不管这个能力是世界的诱惑也好，或是从老板来的啊，我们工作上的压力也是一个力量，对不对？所有的力量圣经上告诉我们，今天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力量是一个超越的，而且是远超的啊。第三个，这个能力是一个得胜的，要让一切都能够归服在这个能力的底下，在基督的底下。这个从前啊，这个这是格里汉这个牧师他讲的一个故事啊。他说在非洲有一对宣教士叫做 John Patton 啊，他们夫妇两个答应主的呼召，他们就到非洲去传福音啊。有一次在那个非洲附近的一些小岛上面，他们在那里传福音。有一天晚上，那个当地的土著啊，那个酋长带领他所有的这个土著的兵，把他整个的那个宣教士的那个房子整个把他围起来。然后他们一天晚上准备放火烧掉这个房子，然后把宣教士的杀掉。他们夫妇两个在主的面前，他们就跪在主的面前祷告，他们就一直整夜都没有睡觉，在那里祷告。那你可以看见土著带着火把带着刀，就是围着他们旁边叫啊，要准备 要把他们烧掉，要把他们杀掉。他们祷告完到了天亮的时候，就发现这帮土著通通退掉，他也 不明白为什么啊。那么他们就继续在那附近传福音。那过了一年以后，这个那个酋长本身信主，酋长本身信主以后，那后来这个 John Patton 这个牧师，他有一次碰到他，他就问他，他说你们去年要来烧我们的房子，要来杀我们，你们后来为什么突然退掉？那酋长就不太能够明白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说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当我们准备要行动的时候啊，我们突然看见你的房子周围啊，有上百的，有几百个人身穿亮的白衣啊，刀这个腰间的刀都已经拿出来，都拉出来了。他说我们一看到，我们通通吓得就不敢进来。他说在你周围有真的有几百个 身穿洁白的衣服，那个刀都已经拉出来，站在里面站得紧紧的。他说我们全部后来就放弃，我们就退下去啊，他们才知道是神差派天使在这里保护他们啊。那这个见证是真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当神话去听啊。神在这里，神给我们的能力，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保护啊，是远超地上一切的力量。那这个酋长一个杀害的能力，那天晚上一个死亡的威胁临到他们，而他们到主的面前去祷告，他们真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把这件事情交给神，那神派遣天使来帮助他们。好，这个见证真的说老实话，对我是很大的激励啊！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他的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啊，为我们那些蒙召这个接受救恩的人来效力啊！这天使常常神差遣使者在我们周围啊，保护我们啊，让我们度过了很多的危险，我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那么今天这个能力，这个不过是神的一个命令啊！那么天使奉命出来保护我们。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啊，那位差遣这些天使的主，他的生命今天在我们里面。那这边所讲的能力，并不是说今天哎，你这个姊妹缺少能力，所以祷告神，所以神加你一点能力啊，啊，或者这个弟兄现在软弱了，主加他一点能力。弟兄姊妹在这里所讲的能力，大家特别要注意，就是照着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根本就是主耶稣自己。这个能力不是一个力量，不是像你触电一样的一个力量，这个能力是一个 living person， 就是我们主耶稣他自己。那这个能力怎么样让耶稣从死里面出来啊？然后一路升上去，当主耶稣从死里面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不仅仅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啊，当他升上高天，他一路往上升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所有仇敌的权势要来抓他，让他胜过他。不仅仅他胜过死亡的权势，当他升天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掳掠了众仇敌。将来我们读到以弗所书后面，你就会读到这段圣经啊，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啊，真正的魔君是在空中的。我们常常讲，最小的鬼是在路上，但是却把人吓得个要死啊，碰到鬼就吓得个要死啊，不敢出门啊 ，scare， 我就不敢走巷子啊。小的时候我不想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啊，碰到那黑黑的巷子，一个人不敢走就怕鬼。其实所有的鬼里面，最小的鬼小喽啰是在地上。那比较可怕一点的鬼是在海里面，所以那个乌鬼跑到海里面去啊，海里面是乌鬼，很多乌鬼在的地方，而最可怕的鬼执政掌权，空中执政掌权的是魔君在那里啊，真正撒旦最大的权柄在空中的，所以整个地伏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圣经上告诉我们，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他胜过死亡的权势的时候，他一路往上升，他就是掳掠众仇敌。所有天上的仇敌没有一个能够在他面前立得住，所以他不仅仅从死亡里面起来，他一路升到高天，是坐在至大者的右边，这是一个复活升天的大能。弟兄姊妹，这神今天不是只是给你一点力量啊！我想跟太太吵架，主啊，你给我一点忍耐啊，让我能够忍得住啊！感谢主，主，你看我今天终于得胜了，我没有吵架。主的能力不是这个，主的能力是主耶稣他自己 ，the very same life。The very same power， 怎样在耶稣的里面，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我们需要开眼，需要神让我们睁开眼。我们没有看见的话，今天讲完道又是一篇道理。但是我们睁看见的话，这个能力要帮助我们啊，它能够让我们从一切死亡的里面都释放出来啊。我自己在服侍主的时候，常常有一次仇敌会攻击啊，让我的灵被压制了，受苦，那个灵要祷告，常常祷告到一定那个力量从里面冲出来。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那这个生命这个能力现在正运行在我们里面。他说神能够照着那现在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他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的力量啊！那这个得胜的大能，它也彰显在万有的里面，叫万有能够归服在基督的脚下，那让基督能够在万有中做元首。所以你看看整个万有，整个宇宙万有，神说什么就有什么，神的一个命令出来，万有都顺服他，独独撒旦跟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是神最大的困难。所以你看神叫乌鸦去叼饼，那乌鸦就呀，他就出去找饼去了啊，然后就叼饼要送，不是送回去给你家的小乌鸦吃，送给以利亚吃，他就叼了一块饼就送去了啊。那么乌鸦可能看以利亚那么大的一个男人吃一块不够，他想再去叼，神说够了，一块就好，所以 一粒牙齿掉一块，或者乌鸦齿掉一块啊，神就能够叫什么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神叫那个驴子开始讲话，替神讲话，那驴子就可以跟巴兰讲话。那个大鱼在地中海游来游去，神说你先赶快去，他那个鱼就 yes， 他就开始游去了啊。游到那边嘴巴一张，那约拿正好进来，就神差遣那个炎热的东风吹来，那个东风就呼就吹过来，让约拿生气发怨言。神叫一棵蓖麻树，你赶快长啊！平常一棵蓖麻树不可能一夜之间长成树的，它就加速成熟，呵呵，赶快长，赶快长，赶快长，一夜之间长成一棵树。所以约拿一看见这棵树就感谢神。我可以躲避炎热的太阳，炎热的东风。那神再叫一颗小虫进去，一颗小虫跟一颗蓖麻树怎么塞得进去？对不对？那个胃口吃不饱的，不是就决定撑死的。你看一颗蓖麻树就能够啪啪啪啪啪啪啪整个树给吃光光啊！让约拿去生气。每一个万有在神这个造万有的神的面前，这样子的顺服。那今天最困难的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很感谢主啊，神调动万有，为了要把他的恩典做在我们的身上，万事在这里互相效力，要将那些爱他的人得到真正的益处。那今天最难的就在于我们，神叫小草长，神叫什么做什么，他们通通顺服，独独叫我们，神说开口祷告，主要再等一下，主说现在可以了吧，主再等一下，好，主现在可以了吧，主说跟主说再两个人我就一定祷告，等了果然又有两个人祷告，又有人点石了，他走算了吧。因为我们就是很多的理由，你就发现神感动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就不动了。神说去读经吧，听到包公这个广告歌了啊，心里面就受吸引了，就要去看包公去了啊。这个心里面就是我们就是很难顺服，就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独独受挫。但是这个伟大的能力今天就是要坐在我们身上，他叫万有归服在他脚下，而且他做这件事情。他是为了教会，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哦，弟兄姊妹，这是神真是爱我们。那整个启示来到最后的时候，讲到最重要的点。昨天早晨我们在我们家追求聚会三个小时啊，我们中间是有一句主要的一句话是这个，另外一句话是在哥罗西说，我们光光为了交通这两句话，我们花了2000个小时，这是一句太大的话。我们的主他一路得胜。他为着我们，为着我们这些人，为着教会，他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弟兄姊妹，如果神真的开我们的眼睛的话，我们真是要赞美他。而他做了元首以后，他说他要叫我们成为他的身体。有没有人只有头去坐在宝座上的？没有啊，他坐宝座，我们是他的身体，表示我们跟他一同坐宝座。所以整个万有一同在我们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人居然活在地上啊，为了一点点能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人可以把属天的祝福丢在一边，实在是不知道我们得到的是什么。真的啊，我们可以为了地上多赚一点点的钱，我们可以把主都卖掉啊。你说我没有卖主，你很可能为了多赚那一点点的钱，你很多聚会不能去，你的正常灵修生活不能够有，你宁可去得到的地上暂时的东西。那真是求神帮助我们啊，让他看见他已经把整个万有都为我们得着了，而是为了教会，为了教会他登上宝座，他做万有之神。而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召我们成为他的身体，成为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他要把他自己完全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那更好的翻译啊，说到他是那个充满万有者他的丰满，讲到这位伟大的神，一切的丰富要在教会的里面得到彰显。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不知道怎么讲这些话啊，我是知道第一章非常难讲，那我已经从我自己所能的，我就把它讲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啊。那只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渴慕。你如果把它当道理听的话，弟兄姊妹，那我们对不起主啊，你这个道仍然是主的道。但是我们主既然在他的恩，他把他的应许祝福都放在他话里面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够只吃表面，我们要主把那个话里面真正的能够给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得到主所要给我们的啊。不然的话，我们随着日子过来，我们所有得着的都是表面的东西，没有一个东西是真的在我们里面。所以当主还有时间留给我们的时候，面对神要给我们这么多的祝福， 但是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啊。像保罗在前面所讲的这么多的福分，如果你读那些福分里面没有任何心跳啊，没有任何感动的话，都表示我们还没有真实到。弟兄姊妹，我跟你们发出一个挑战啊！如果你读那些圣经，在你里面没有任何跳动，没有任何感恩，甚至读到你在主的面前不会掉泪的话，原谅我说，你还是头脑里面就知道。我们需要神让我们更谦卑下来。既然是神的恩典，这么大的恩典，为什么我这样子读过去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我们就再到主的面前祷告。没有感觉，再到主的面前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一直向神要，就主，你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让我能够真实到，除非这些话读到我的里面去，真的在我的里面产生的作用，产生的改变。这就是保罗在，这是这个希伯来作者在第四章告诉我们，他们所有听见的道跟他们没有用处，完全产生不了工作功用跟祝福。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调和怎么来？弟兄姊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祷告。你对自己有个不满意，你说主啊，我还信不来，主啊，为什么在我里面不真实？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们就用信心在主的面前去调和他，然后我们越祷告，我们越祷告，那神愿意把他赐给我们。你的圣经上告诉我们，神乐意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神真的愿意赐福。今天关键在于有多少人真正看见自己是真不知道，而到主的面前真正渴慕能够知道。所以这个知道会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好，我们向前祷告啊！那大家带着一个很简单的心，单纯的心，谦卑的心，我们常常到主的面前一同祷告。好，一个最简单的真理的可能救人，一个最简单的应许可能要成为我们现在的转机啊！所以盼望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祷告。不仅保罗祷告，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一个家的祷告，我们跟这位的教会能够有这样子的祷告。